认识基督的超越以及他救赎的全备，
厘清中国文化基督化的思绪，
装备护教对话传道，
让我们一同学习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由冯世新博士主讲，李兰回应。
弟兄姊妹平安。那么在这里呢，有我李兰，还有呢冯博士啊。那么我们呢就会有一个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这样的一个专题呢，跟弟兄姊妹大家呢一块去探讨的。盼望呢借着这一个特辑啊，我们一块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认识基督他的超越，还有呢他救赎呢是怎样的全备啊，以至于呢当我们跟一些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了啊，我们呢去在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在护教方面、传福音方面呢，也可以呢有我们的立场，还有我们的立足点了。这个专辑呢，一共是有六讲的，六讲的当中的第一讲呢，就是会讲到创造跟内圣，我们会主要探讨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特别是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他们对天的看法是怎样的。那么第二讲呢，我们就会探讨到呢关于苦罪的问题，还有它的解决，主要是从佛家的思想还有民间信仰，他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苦罪，而我们的基督信仰又是怎样提供了出路。那么第三集呢，我们就会探讨到这个慎终追远呢、主要就是看一看祭祖跟敬天这个概念在传统的文化和我们的圣经当中是怎样看待的。然后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去探讨一下在历史当中的贡献啊。那么第五呢，我们就会从一个全然的一个群体的救赎呢去看一看，比方说基督文化怎样带来给家庭的一个更新，还有呢在社会伦理上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贡献。那最后一讲呢就会去解开大家的一些困惑，也会探讨一下那个出路。那在我旁边的冯世新博士呢，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那么他本身呢是在香港的城市大学当中的中国文化中心里边呢，在这一方面专题方面是有他的研究，也有呢讲课。这一个特辑呢，就将会由冯博士呢给我们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方面的课题呢，给我们一些分享，而我呢也会有一些的回应。谢谢你啊，冯博士。
啊，不客气。各位弟兄姊妹好啊，很高兴，也很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啊，也一同去学习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这个专题。那么我们第一讲呢啊，刚刚已经讲过，会讲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以及道家他怎么看天的问题。我记得啊，上星期我上课的时候，我教一课就是中国的学术思想。那其中呢，我谈到佛教的问题，也谈到我们中国古代信仰的问题。那我跟同学说了，我们中国正统的信仰，原来不是盘古，不是女娲，而是相信上帝。那个时候我看一个同学的样子很好笑，他就张开嘴巴合不来啊，嘴巴合不来，怎么可能上帝，我没有听过啊。但是我就跟他口讲呢就无凭，没有证据。所以同学，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可以到网上那个搜寻的机器里面去找一找，我们儒家的十三经里面去搜寻，原来有非常多的上帝这两个字出现了几十遍，非常多的。还有如果我们曾经到北京旅行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会到天坛啊这个地方去参观。下一次你到天坛里面，你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原来天坛里面啊那个牌子写什么呢，就是写上帝，就是写上帝，这是我们中国的正统信仰。 啊，皇帝是拜上帝的。那么这个上帝的源头从哪里来呢？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准备的笔记。那么今天呢，始终我不是教文言文啊，所以我不会每一句都做详细的分析，不然的话呢，可能要时间多几倍也不够。但是我们就可以重点去看一看，比如说第一段的材料《易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然后《尚书》里面啊，第二段的材料《禹为上帝》，《诗经》里面有上帝，你看《礼记》里面。他说万物本乎天，这个天是不是没有意识的？那不是，他说这个天是上帝啊。左传里面也说昭告昊天上帝等等等等，我这里只是随便的找了几段去证明这个是有非常坚固的文献的依据来说明中国的上帝在最早的时候才是我们相信的神。那么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看《论语》里面啊，非常有意思。我们通常想到孔子就说啊，他敬鬼神，远之，但是他没有否定神明的存在。相反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非常认同六经里面的说法。刚才已经说了啊，六经里面有上帝，而且孔子他是会祷告的。那这一段《论语》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当孔子病了的时候呢，他的学生子路就希望哇，我要替老师你祷告。孔子说：“哎，丘，那就是孔子的名字呢啊，他叫孔丘。他说我自己已经祷告了好久了。那么这个祷告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这个上帝不仅是在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他还会跟人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孔子跟他去对话，这个上帝是会关心人类的。那么孟子他还说，我们要跟上帝去沟通，要祭祀上帝，我们还要有一个非常清洁的心，这就是斋戒沐浴。斋戒他不仅仅是吃素啊，不吃肉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还要去不饮酒啊，还要保持自己的身心的清洁。那用一个清洁的心跟上帝来沟通，这个在先秦的儒家、在六经、在孔子、孟子里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先秦的时候，这个上帝是最高的神。还有他是一位的神，他跟人是有关系，因此人可以向上帝祷告，这是我们先秦儒家的正统的信仰。好了，那道家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看老子，他当然是道家非常重要的代表。那么老子呢，他没有说上帝，但是他提出了这个天事实上是有一个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第八段的材料，老子的第四十章里面就讲了，天下万物生于有，但是这个有是从什么地方能够发生呢？他就说有是生于无。这个无听起来好像比较抽象，但是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所有能量、所有的生命、所有的自然的规律那个来源。所以第九段的材料，老子的四十二章里面就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是所有生命的来源。但是道的内涵除了是所有的生命的来源之外，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老子本人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第十段材料，你看他的说法，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他只知道在天地以前，这个道已经存在了。这个道是不停的运行的，周行而不殆。不殆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停止，不会中断的意思，它不停的运作。老子不知道这个道它的名字是什么， 无不知其名，所以他仅仅勉强的用一个道字来形容他。但是无论老子的认识是清楚，还是有些地方他还是不明白，但是这个规律，还有这个规律是让所有的生命能够运行运入不止的起源，这个观念呢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是道家基本的观念。那么原来先秦两汉，我们对于天、对于上帝、对道的认识呢，还可以有第三个的方向的，这个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除了儒家的上帝，除了道家的道之外，我们可能在小说啊，在民间的传说里面听的最多的就是盘古跟女娲，但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其实最重视的是这些神明，这是材料出现的时间的先后次序，还有就是这个记载是不是可靠。那么原来非常有意思，在先秦在两汉的文献里面是从来没有盘古的啊，从来没有盘古。原来这个盘古的记载最早最早也要到了三国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就是啊曹操啊孙权啊哈那个时代，到了三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现对于盘古的记载，就说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女娲的记载比盘古要稍微早一点，但是也要到了战国的时候，在楚辞里面啊才出现啊，女娲有体，孰至降之，就说女娲的身体是哪里谁去做出来的啊，这个楚辞屈原也不是很清楚，他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呢对于女娲的传说就越来越多，最后就出现了盘古开天辟地而女娲造人的故事，就像第十三段的材料所讲的女娲薄黄土做人，就是说女娲是用泥土来创造人类的。然后在先秦两汉里面啊，战国以至汉代的材料里面就陆续出现了女娲的记载，以至也出现了我们很熟悉的女娲补这个青天的传说，这个在第十四段的材料历史里面也写得很清楚。所以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很简单的去说明，原来我们中国对于上帝、对于天、对于神明，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已经有三种的不同的理解啊。我们再重复一次，第一就是有一个上帝，他跟人有关系，他关心人，人也会向这个上帝祷告，这是儒家。第二就是道家，他相信有一个道先于万物而生，万物都是源于这个道的。第三就是盘古跟女娲的传说。好了，有了这三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想象之后呢，我们知道事实上中国人他以儒家为本位，特别是在汉代的时候，以儒家为本位的时候，他就认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并且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掌握这个天命，就是天对于我们早就安排好的使命。那是什么呢？第十五段的材料啊，这个十三经之一的《礼记》里面就说：“天命之谓性，衰性之谓道，之谓教。”这个性就是本性的意思，所以衰性呢，就是依循我们自己的本性，要发挥我们内在的这个上天赋予我们那个的良心，我们去学习，这个就是人最应该追求也最理想的状态。而第十六段的材料《礼记》啊，《中庸》里面也说了：“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我们只要发挥我们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也是对于成为一个最理想的人那个不二的法门。所以 如果我们看孟子的演义的话呢，他非常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这个本性其实就是我们的良心，这个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的，这个不是我们后天才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第十八段的材料，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个良知也是我们的良心，不用学的，一出生的时候已经有的。老子在第十九段的材料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无善知，不善者无亦善知。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道以致演绎道的圣人，他对于好人，对于坏人，对于自然界的万物，他没有特别的偏心。好像圣经里面说，我们的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这个道事实上是所有的生命的基础。但是呢，他这里就用了圣人的概念来演绎，这个有点吸收了儒家的若干的概念，介乎于道跟上帝之间那个上天。所以到了这里呢，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讲出一些观念，就是如果用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开始怎么讲呢？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哎，太初有道，这个像不像我们刚才讲老子的故事？在万物之前有一个道，这个道是永恒不变的，它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一开始就有，而且现在还在运行，太初有道。然后第二句话，道与神同在，有神，这个神不是玉皇大帝，不是皇母娘娘，不是其他到了汉代之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出现的神明，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神就像儒家所讲的是上帝，道与神同在，这个神的观点，上帝的观点，原来一开始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约翰福音第三句的话是道，就是神。我们从先秦两汉的文献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观念，道就是神。但是我们看不到，不代表我们中国人跟这个神，代表道的神，就是道的神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意思，神一直关心我们中国人，但是神有他的安排啊。所以呢，原来我们中国人像以色列人一样，他都在等待神跟我们的很奇妙的接触，我们等待道就是神这句话，而这句话现在已经来到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了。并且呢，这个道不像老子所讲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他有人的名字，他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感谢主，让我们中国人终于知道约翰福音第三句话的意思。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
那刚才呢，冯博士就帮助我们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呢传统的文化传说，就是盘古、女娲呢，来去造人这样的一些故事，还有思想呢，去发现一件事实，那就是原来在我们中国人的心底，也是有天、有上帝这个观念的。似乎这个观念呢，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从儒家思想，他们观察到这个大自然的创造，天和言之啊，四季啊等等，还有人的一些的心，比方说孟子的恻隐之心，还有呢孔子他也提到啊，这个天是有情感的，他是有情义的，人是可以向他来去祈祷的，甚至呢他也是赏善罚恶的那一位天。在道家的思想当中呢，这个道字可谓是一种像是自然律，而这种自然律呢是运行不止的。往后的道家呢，他们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求取永生。但是不管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呢，没有办法呢再进一步的去跟这一位天呢去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了。可是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会发现从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神向我们的启示了。在罗马书的2:19那里这么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原来呢，借着自然界，借着人的良知，还有呢，我们可以想，刚才冯博士也跟我们提到，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借着圣经当中旧约的历史，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借着新约教会的存在和发展，借着一个个信徒的特殊经历，比方说祷告蒙应允，孔子为自己的病祷告，他到底好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听见过不少的弟兄姊妹借着祷告得着了全然的医治。不同的就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似乎这位天是一神的，但是圣经向我们显示的这个天，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而且呢他是主动的先爱我们，他不光是听人的祷告，他不光是有公义和仁爱，他也供应，他也护理，他也行大能神迹奇事。在哥罗西书的1:15-17这么讲，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点，也是最能够呢完完全全向我们显示出天，向我们显示出神的那一位。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儒家思想呢，是靠着自我的 追求盼望可以成人呢、啊？道家思想呢是盼望呢可以借着自己的修行而取得永生，但是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提多书的三章第四节那里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那刚才呢，这就是提多书的三章四节一直到七节。那如果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肯定可以到天父那里去啊。天父是借着耶稣基督主动来去寻找我们的，而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塑造新的自己。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呢，在你听完了这一课以后有什么思想没有？盼望呢啊，如果你还没有彻彻底底的倚靠耶稣基督的话，就在今天借着冯博士他的分享，也借着圣经向你启示的真理，接受也信靠耶稣基督，在他里头去取得新的生命。好，那么今天我们呢谢谢冯博士的分享，在下一回呢我们继续看苦罪的问题的解决。
天国是他们